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不公义的事情来去对待的时候，你心里面岂不是又难过又愤怒吗？还有无理无情的诬告，自己的门生出卖自己，这是犹大。有人问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当然那个时候很多的门徒被呼召做耶稣门徒的时候，不一定都已经明白耶稣的身份，不一定都明白耶稣要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明白，但是他们渐渐明白，渐渐明白，但是还不是最明白。犹大可能跟随耶稣就以为说耶稣要建立一个政治性的犹太的国度，是吗？结果都三年了什么动静都没有，就开始生气了，再加上他也别贪钱，所以呢，一方面失望，一方面生气，一方面有钱，就把耶稣卖了，出卖了，是吗？还有呢，犹大就算了，也算了这个不孝的徒弟，是吧？那这个彼得才使到耶稣难过，所器重的门徒，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登山去变相的时候，岂不是就三个门徒吗？是吗？耶稣啊，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个彼得竟然不认耶稣。还有呢，其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三年这个朝日与共的朋友，就是他的门徒，又是门徒又是朋友，竟然背叛自己，都好像是失散了。那么这个就是情感的那个痛苦。几年前大家记得我们在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呢，一直以来都是以前都是戈培里牧师，对不对？见识的美国总统是吗？按手在圣经啊，那么戈培里波斯呢就见识。那么后来呢，老了退休呢，就前几年就选到这个华里克牧师，在 Rick Warren， 在我们南加州，华里克牧师就见识嘛啊。那么这两个牧师都是我们所尊敬的。华里克牧师几年前，他的复活节的结束不久，他的儿子也24岁就自杀。自己吞枪自杀，这个事情很震撼美国啊！因为他是一个那么有名的牧师，全世界都知道他，不是美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个时候他所受到的压力真大，一定会有人说：“华里克牧师啊，你一定是太忙了，你儿子有问题你都不知道啊，你只是喜欢出风头大家都认识你，你家里面是那么乱。”那么的黑暗了，你都不管都不理啊！你看看你这样子到处帮助别人啊，你的儿子没有得到你的帮助，你是不是应该思想一下？我相信了，华里克牧师啊，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的儿子自杀之后，我相信这种的猜测、这种怀疑、这种资讯呢，好像是这个铺天盖地的就临到他身上，很多不明白。其实大家知道说他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精神病、有这个倾向，这种的神经衰弱的人自杀率比普通人高40倍的，他是病，你知道吗？他是病。若是说他的儿子是一个比如说 cancer 走了，人家也是病啊，没有人会说话的，对不对？还同情他了，是吗？但是当他有这种的因为精神病的缘故而自杀而结束了生命的话，也是死。很多人就对那些家人就完全不能够谅解。我相信那个时候华里克牧师一定遭遇到很大很多的这种的没有太大爱心的那个质询。其实呢，戈培里牧师其中一个儿子以前也不乖的又酗酒了，又吸毒也有，后来感谢神就好过来了，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遇见这个人生当中常常都会遇见一些的这种的感情上面的打击，也是痛苦给人给朋友出卖了你的朋友离弃你了家人与家人之间那个冲突了，甚至我们跟父母的冲突了，我们跟儿女的冲突了跟那个 business partner 的问题不被谅解，给人冤枉，给人诬告，给人攻击，我们的感情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不但是这样子，灵性的痛苦，耶稣 我们有灵，也有情感，也有灵命。灵命是跟神有关系的。圣经说什么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全世界你跟我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有人说什么呢？耶稣被带这个荆棘冠冕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人的思想犯罪，我们心灵犯罪，以致耶稣的头又被扎。想到耶稣的手被钉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手做了何等多的得罪神、得罪人、得罪社会、得罪人的那事情。因为这个缘故，耶稣的手被钉，我们的腿、我们的脚也去了很多不应该去的地方，因此耶稣的腿、耶稣的脚要被钉。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什么呢？耶稣对上帝呼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上帝一直以来都跟耶稣同在，是吗？耶稣行神迹，耶稣讲道的时候，明明看见神自己与他同在，才会有这个结果，这个好的效果的。就是在十字架那一刻，上帝离弃了他，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历史以来所有人的罪的罪孽的过犯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上帝要暂时离开他。这是一个极端的、极度的灵性的一个苦痛。弟兄姐妹，我们看完这个苦痛之后，我们有什么思考？第一个，是我的罪孽导致基督的受苦，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脚。另外，我也想到，我今天所受的痛苦不如他的十一。今天你说我很痛苦，我心灵痛苦，我肉体痛苦，我的情绪痛苦，但是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的痛苦不如耶稣的十分之一。因此我也知道说，基督完全明白，也能够了解我今天所有的苦痛，无论是你精神的，无论是你身体的，无论是你家庭的，无论是你儿女的，无论是你自己的，我们一切的苦痛，上帝不但同情，他也了解，因为他耶稣都经历过了。因此我们可以投靠他，他是慈悲众心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我们只管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的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都了解，他都明白，他都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他的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乃是他自己经历过而有的知道。我在说，他的知道不是因为看书知道，他的知道不是因为听见人讲过他知道，他的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所有这种痛苦，他知道。因此他能够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当这个痛苦耶稣说成了之后，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上帝的沉默。黎明，黎明之那个日出之前，就是黎明，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黑暗的一个阶段。什么叫黎明呢？就是我们不解很多的问题，特别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的门徒虽然说一方面离弃了耶稣，但是他们心中有很多的问题。不但只那十一个门徒有很多问题，我相信了七十个曾经跟耶稣在一起的，给耶稣差遣出去两个两个出去布道的那七十个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是吗？问什么呢？为何神子会死？各位，这个神子就是神的意思啊。你知道耶稣被钉，耶稣的罪，最大的罪，最重要的罪，犹太人最不喜欢他，最觉得最严重的那个罪，就是耶稣宣称他是神，神子 Son of God。 你说你是神子，你也行过神迹，我也看过啊。你真是平静风浪，我也看过，为什么你会死的呢？你是神啊，神怎么会死的呢？真的奇怪，我不能够了解，神死了，神真的会死吗？有些人说基督行了神迹，为何他不能施展大能把自己救下来，好像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些囚犯，两个囚犯。我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要救自己啊，救完自己就要再来救我，我们一起走啊，是吗？为什么耶稣不行神迹呢？来救他自己，来救别人呢？ 另外，耶稣是好人啊，我们看见他连这个比拉多一直在审，一直在审。你知道罗马的那个法律是非常的精密的啊，也是非常的整全的。这个比拉多一直在看，一直放他去审，结果审不到有什么罪出来。为什么好人不长命，而坏人活千年啊？大家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好人不长命，为什么坏人活千年呢？不公平、不公义、不公道，哎，是吗？另外，之前所造的、所做的、所讲的，岂不是白费了吗？那么辛苦三年啊，差不多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耶稣的那种的辛劳、那种的殷勤哈、那些讲道、那个关怀、那个探访啊、那个赶鬼啊、那个教导，是不是白费了？白费了，多余了，哎呀，浪费了生命了。我们常常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浪费了、白费了、浪费了时间了、浪费了光阴了、浪费了我的生命了。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会遭遇到同样的事情，是吗？弥赛亚，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说这个也教导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他说神的国现在就在你们心中。在哪里啊？弥赛亚的国度在哪里啊？当然那个时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就是要脱离罗马政府的管制，自己成立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当然好，但是他们不明白，不知道说耶稣的所谓的神的国度不是单单以色列，是为普世的人所准备的。最重要的事情，为何神不讲话？神啊，你岂不是曾经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差遣一个我们所认识的先知来解说一下，来解释一下，来去解，我们说解那个电影啊，那个剧啊，你解释一下那个剧是怎么意思，什么意义啊？你能不能差遣一个先知替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今天很需要一个答案。但是在黎明的时分，上帝没有讲话，全然的安静，这个是最难受的，你知道吗？神的沉默 ，the silence of God，the silence of God。多少时候，当我们经历这个 the silence of God 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是不是神就不管的、不理了、没有听见呢？还是无能呢？各位，当我们在这个神的沉默的时候，神智慧的计划在沉默当中成就。我再说一次哈。神的智慧的计划在神的沉默当中，在成就当中。你觉得好像是安静，但神的工作不断的进行，就好像看见一个茧，蝴蝶的一个蛾也好，好像很安静，动也不动，但是生命在成型当中，是吗？生命在变化的当中。那么安静，一个茧挂在树叶的上面，好像动也不动，在做什么？是死了吗？没有，其实里面在产生很厉害的变化，是另外一个生命在成型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经说什么？在亚当里，人的原罪与本罪都要受审判，都应该永死。但是神呢，把我们从亚当这条线拔出来，借在耶稣的线上面，在基督里，人的原罪本罪却可以蒙赦免，就要永活。本来我们那个族类，我们全人类的族类是根据亚当的受审判的，无论是原罪也好，无论是本罪也好，都应该受审判。现在我们不跟亚当了，我们跟那个新的亚当、新人类、新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跟他接上。我们今天不再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后裔，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这是神的计划在沉默当中来去成就。在黎明的时刻，你要知道，在黑暗的时候，神能看见一切。好像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有个妈妈要她的孩子已经2岁3岁了，还是跟妈妈睡啊。妈妈那个时候觉得应该没有及早给她训练，不应该的，让她独立的睡觉，因此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小 baby 呢放在自己的房间。他一出生到那一天，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一步的。妈妈训练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床上，门就开始关了，就灯也关了，都在黑暗当中。那个小孩子就哭啊哭啊哭啊，妈妈在哪里啊？我很孤单，我很害怕。其实呢，妈妈在门的后面看着他， 没有离开过他，他的眼睛盯着他，他也听见他的呼求，他也听见他的哭声，这个妈妈没有离开他。在黎明的时候，在黑暗的当中，当我们最最痛苦的时候，神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们。在黎明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智慧的工作仍在进行啊，神能够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事情。好像有一个啊，一个木匠，他不是木匠而已，他是建会盖房子的。很多年前，他很重心地做事情，但是呢，公司就做得不好，啊，不是他的事情，他这里很殷勤，但是这公司经营不当，就把他裁了，啊，一下子就没有工作。回家以后就对太太说：“我被裁了，怎么办？我们家还有多少钱？那么打工也非常困难。”那太太说：“我们还有一些小钱。”那好吧，拿出来，我们走一步险棋，啊，他就开始呢自己盖小的这个小旅馆，然后卖给别人。结果呢，他就成功了啊！这个就是 Holiday Inn 的开始啊。Holiday Inn 的开始呢，就是有一个人被炒鱿鱼，然后呢自己走一步险棋。所以呢，后来这个木匠呢，常常对人说：“哎，我真是感谢我的老板把我炒鱿鱼啊！若是他不炒我的话呢，我还是就是终老就这样子。他逼着我走一步险棋，我成为了这个小旅馆、假日旅店 Holiday Inn 的开始创办人之一。所以你要知道，神智慧的工作在逆境当中还是在进行。你要知道，日出快出现了。以前有个牧师叫艾恩塞，大家都不知道了，因为这是很早期的这位神重用的传道那个牧师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读圣经，啊，我们常常读圣经哈，读到什么神的应许的话，就说啊，你要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你所需要的神都要给你，我们很安慰，对不对？啊，我们读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神就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也很高兴。不过这个牧师呢？他读到一些非常很平常，但是他觉得呢非常不平常的圣经，对他很大安慰。哪一节呢？他说不是一节，很多，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有一节是说 "It came to pass"， 这事以后啊，他觉得非常安慰了。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这事以后 "It came to pass"， 一定会过去。他说这句话就抓住他的心，这是事情一定会过去的，黎明一定会过去的，黑暗一定会过去的，死因幽谷一定走得出来的。一定走得出来的。各位，我们要知道说，在黎明的时候，神说给我们的还是最好的。最后一件事情，这是日出，我忘记写了。刚才所讲的都是黎明啊，这个是黑暗、黎明、日出。日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什么意义啊？啊，是不是单单哎呀不得了啊？这个历史大事啊，耶稣复活，各位。这个是一个，这个事情是个行动语言，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是一个，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这个叫什么呢？行动语言，一个动作的语言，一个历史的语言，有一个表征性的意义在其中。这个表征性的意义甚至有时候比那个动作，比那个行动更重要，你知道吗？当然这个意义一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事情来做基础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证明是什么呢？证明他是神子，神的儿子。有人说什么呢？有些人是说耶稣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耶稣是当然是历史人物，我相信啊。那么有些人说他是一个人家说他是一个好的一个好人啊，一个君子啊，这样子啊，他彬彬有礼这样子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啊，这样子夫子这样子。但是呢，你想想看，但是他常常讲说他是神啊，也说他从死里复活啊，那么也说神的国度要从他要建造神的国度，把神的国度引到人的历史的里面。若是他是一个君子啊，也是个好人的话，这个他不可能会撒谎的。你撒谎的话，他不是一个君子，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老师，一个父子啊，不然的话都是一个疯子。随便讲话的，是不是？一个是疯子，乱讲话的啊，说自己是神啊，啊，说自己是什么建立神的国度啊，一大堆。他一定是一个，若是他是不是君子的话，他一定是一个疯子。若是两个都不是的话，就一定是神子。 他讲的是真的，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啊。因此我们唱诗的时候，对不对？ He is Lord, He is Lord, 对不对啊？他，我们说中文怎么翻译？他是主啊。其实呢，那个主这个字啊， Lord， 在犹太人的思想不是主而已，当然也是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含义是说他是神。因为犹太人不敢用自己嘴巴，我们嘴巴太肮脏了，不配称耶和华，不要提啊，你最好不要提，你的嘴太肮脏了，你嘴就太肮脏了。因此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讲到神的时候就说主就是神，主就是神。因此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主，他的意思是耶稣是神啊，耶稣是神啊。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水的性质呢是不能用刀去砍开的，你试试看呢、你分开水用刀去砍呢、永远砍不开两半的水的是吗？因为水啊，你永远砍不掉的，砍不分开的，水就是这样子，它的本性是砍不开的。神的生命也是，你不能杀它的，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它是生命的赋予者啊，给予者啊，它是生命的源头，它是神，它不在死亡的下面，它在死亡生命的上面。所以呢，同样证明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他是神自己，他在死亡以上也不给死亡来屈尽的。所以呢，也证明了他的应许跟预言都是确实的。各位，我们今天信主，当然我们讲到来世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有限的那个思想没办法完全的了解，就好像一只的微生物啊，单细胞的微生物，你现在告诉他说人的这个结构啊，有心肝脾肺肾啊，哇，什么有脑啊，有什么的血管啊，有什么淋巴啊，有什么的胃啊，心脏啊，肠子，他都听不懂，他听不懂的，因为对他来说简直不能够想象人是这样子的吗？因为我整个的个体，我只有一个细胞，单细胞生物嘛，是不是？就是那么距离，没办法能够了解。今天啊，圣经向我们启示将来的这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世界，神的性的创造，一个大的结局，我们听起来天方夜谭。但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说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那种啊希望是这样子呢，啊希望是这样子的，好吧好吧，而且大概是神话吧。 No， 不是神话，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啊。所以呢，耶稣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基督成了初熟的果子啊，我们都是后来要熟的，他先是第一个熟的果子，以后在他里面的人每一个都会成熟。耶稣自己得胜死亡了啊，因此就证明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我的掌控的下面。所以呢，罗斯说，医生说你发明一种新的药能够医治某某病，但自己呢却死个那个病，你还相信这个药吗？你不会相信，除非这个药对他自己有了帮助。确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各位，这个复活的大能不单只使到我们将来身体复活是将来的事情，这个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也可以经历的，有血有肉的可以经历的。好像以弗所书3:20说，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我们人生当中，你们可能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好，甚至你最近接触过也好，你信主之前碰过的也好，我们碰过什么邪灵啊，去拜拜啊，什么佛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好的物啊，什么玉啊，挂在上一大堆的。各位，神的大能大力超越得胜邪灵的大能，你不要怕。你也知道说，我们好像说，哎呀，我的命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命运是这样子的。我常常在这里说什么呢？在基督里面，神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说，哎呀，我真是很软弱，哎呀，我真是不能够这样子改变自己啊，这个降生应该品性难移啊。各位，我们要学习经历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怎么样经历啊？你跟他合作，就好像一只小鹰，他要学飞的时候，他不能够老是躲在这个巢的里面来去画图，应该怎么飞的啊？翅膀应该怎么伸的啊？怎么跳下去的？什么角度的？他一直想，一直想呢，想不通的，一定要跳下去。一跳下去的话，那个缝的大呢，就把它拖住了，就经历上帝了，是吧？不是研究，乃是经历跳下去啊！哎呦， 那么好玩的啊，能够飞了，哎呀真舒服，这样子啊。并且它的自然的反应，那个翅膀就会这样子拍啊拍啊，就让它能够提升了。还有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能够得胜我们的环境，没有一个的环境能够把基督的爱隔绝，不会把神的爱啊，把神的力量来去啊胜过，神的力量让我们得胜环境。因此今天我们要凭着信心，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基督复活不单只是2000年的事情，这个复活说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活在我心里面，也活在天上，也活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主啊，我们的主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我们今天可以很具体的很真实的经历的那位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的信仰一直以来停留在理论上面的，头脑里面的，心灵里面的，没有真的每天很真实的经历你是那一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帮助我们的神，带领我们的神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活在很虚空的状态的下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你用这个信息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敬拜的，所服侍的，所经历的，就是这一位又真又活，活在我心中，活在我的周围，活在天上，一直带领历史，一直带领我生命的神。主啊，把这个信心加添给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